哥林多前书十章十四节，我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我好像对明白人说的，你们要审查我的话。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掰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乃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你们看属肉体的以色列人，那吃祭物的，岂不是在祭坛上有份吗？我是怎么说呢？岂是说祭偶像之物算得什么呢？或说偶像算得什么呢？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我们可惹主的愤恨吗？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不主。倘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复习，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我若谢恩而吃，为什么因我谢恩的物被人毁谤呢？所以你们或吃或喝，不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这是神的话。
感谢归给神。
为着神的话，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的灵将真理向我们显明，求你赐下恩典，使我们不仅可以听见这真理，使我们的心跟这真理发生联系，使这真理触动我们的心，触动我们的情感，激励我们来看见你的荣耀，并且为你的荣耀而活。加添我们真理的力量，来为你的荣耀而活。兴起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我们从第八章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直到这里都在处理同一个问题。从第八章保罗开始了他说论到吃祭偶像之物 的事情，直到第十一章的一节，保罗从不同的角度去回应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保罗他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和处理的方式有没有让你感到意外。你可能会觉得保罗你为什么这么啰嗦，我不过是问你能不能吃这个肉的问题。你可能期待保罗说哦能吃或不能吃，结果保罗呢哦他光把这三章的经文读完就有好一口了。你本来期待打个电话一秒钟能解决的问题，结果保罗跟你聊了一个小时。你说保罗为什么你要这么啰嗦，哎我烦了，能吃就吃，不能吃就不能吃，你给我句准话行不行，一句话能说清楚的事情，你干嘛一会儿谈你的权利，谈你怎么放弃权利，然后一会儿又跟我讲啊，以色列人我们的祖宗他的历史是什么样子，然后到这里还要谈神的荣耀而为别人的益处而活，不就是吃个东西吗？为什么要这么复杂？为什么要这么复杂？我们的文化已经深受实用主义这种效率至上精神的影响，所以面对一个具体的问题，我们的反应常常就是不管白猫黑猫，能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重要的是要解决问题，而且要又快又好的解决问题。于是我们就失去了对这些表面问题的洞见， 我们以为我们在处理的只是一个吃肉的问题，我们以为吃肉不吃肉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如果是让我们来处理哥林多教会这个吃祭偶像食物的问题，我们会怎么做？我们可能会立一个规定说啊，不可以再吃这些东西了，或者另一个规定，就是说哦，吃这些东西没有事情，随便吃，以后再不要投诉这件事情了。或者还可能立第三个规矩，想吃就吃，不想吃就不要吃，不准再为这个问题争论，对不对？大多数时候我们面对一个问题就想，哎，我们能不能产生一个新的立规定、新的条例，甚至新的法律。这就是我们对问题的处理，因为我们只关注平息一些表面的问题。但保罗却在吃东西这件事上看到更深的问题，就是更深的问题在吃肉这件事上体现出来的，就是我们究竟是在为自己活，还是在为神的荣耀。你已经信主了，今天来到这里，大部分人都宣称自己信耶稣，属于神国的人。然后保罗说，你究竟在为谁而活？为自己活，还是为神的荣耀而活？在这世上，你要建立一个自己的国度，自己的世界，还是要建立神的国？还是要让神的国彰显在地上，而不是你自己的国彰显在地上？这是本质的问题。保罗透过吃肉这件事情，他就看到哥林多人自高自大。自高自大的意思是什么？他们在为自己活。他们虽然宣称他们信神，他们却没有看见神。所以保罗必须针对这本质的问题去做回应。如果他没有处理到这个核心的问题，那么他再多说什么，再做些什么，都是治标不治本。而且更严重的是，这些表面的处理方法最后会导致一个人属灵的死亡。如果你持续的只处理一个人表面的问题，却不关注他内在的问题，然后我们很多人都听过这样的事情，他有个小病去医院看，医生持续的给他开消炎药，开消炎药，但是根本不知道他的问题不是消炎药能解决的。如果他一直这样会怎么样？会死的，会死的。同样属灵的生活也是这样，如果我们没有看到我们生命表面问题内在的属灵的本质，然后我们持续用错误的方式去回应它，最后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属灵的死亡。所以今天在这段经文里，我们将看到吃祭偶像食物所涉及的是一个为我而活还是为神荣耀而活的问题。它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我究竟是属于主的还是属于魔鬼的？我究竟是属于主的还是属于魔鬼的？而如果我要知道我究竟该如何活出属主的生命，当我们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应当持守一个原则，就是为神的荣耀而活，求他人的益处。我们处理这些表面问题应该持守的一个原则是为神的荣耀而活，求他人的益处。让我们来看，首先看14节到22节，14节到22节，保罗说吃这个肉，它涉及到的是一个你属主还是属魔鬼。我们刚刚在10章的前14节看到，神在旧约历史给出了诫戒，而这些诫戒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我们新约的这些信徒的。神写旧约的圣经是为了我们，弟兄姐妹们，是要给我们作为历史的诫戒。旧约当中以色列人经历的救恩，今天在新约的教会借着基督已经成为了事实。从前你看到的是一个，从比喻的意义来讲，是一个影子，是一个影子，一个实体的影子。你看到就好像你看到云在地上的影子， 但现在那个实体已经来了，那个实体就是基督。新约的教会已经领受到旧约他们看见那个影子的那个实体，神这基督已经在我们中间。如果说旧约的神的子民只是看到那个影子，然后他们失败的后果尚且是倒闭在旷野，那么今天新约的教会面临同样的试炼，他们却有了救恩的实体在他们中间，但如果他们还是失败，那你可以想象他们遭受的后果岂不是比旧约的以色列人还要更严肃吗？旧约的以色列人仅仅看到旧约的救恩的影子，然后失败了，结果就是倒闭在旷野。新约的教会如果已经有救恩的实体基督在他们中间，却还是失败，那是多么可怕的一个后果。新约的教会在基督里面对试炼，如果没有站稳，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情。因此保罗说，旧约的见解告诉我们，哥林多教会绝不可以对这些跟偶像相关的事情掉以轻心，他不可以忽略，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因此保罗警告那些你们以为自己站得稳的，你们以为自己面对这些试炼不会失败，不会像以色列人一样拜偶像行奸淫的，你们要小心了。你们以为站得稳的不要跌倒。哦，这个跌倒不是你跑在地上就摔倒了，衬衫的皮。圣经当中讲到跌倒，跌倒在那磐石之上是什么意思？就好像那个磐石砸在你身上，把你砸成一团烂泥，是死亡，而且是终极的死亡。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有严肃的后果。因此保罗这样直接的说，我最亲爱的弟兄啊，你要真的要体会保罗的情感，他是掏心掏肺在对你说，他真的爱你。他说，我所亲爱的弟兄啊，你可能还不太，你有些人跟我熟，有些人不太熟，所以我跟你说，我所亲爱的弟兄啊，你不一定有感受，但保罗真的爱你，基督真的爱你。因此他说，我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爱你，因此我跟你讲，很严肃的跟你讲，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所以你就看到了问题的实质在于，吃这个肉不只是吃或不吃的问题，而是背后涉及到一个拜偶像的问题。拜偶像会带来什么？拜偶像为什么那么可怕？拜偶像为什么会这样深刻的影响我们的生命？当哥林多人他们在异教的神庙当中被邀请参加他们的宴席去吃肉的时候，哦，请注意，这是他们习惯的方式。他们信主之前经常参加这样的宴席，就跟你信主前经常这个受邀，可能参加一些祭祀的仪式，然后在仪式上面吃喝一样。而参与这样的仪式，在这仪式当中吃肉，事实上就参与了偶像崇拜。问题不在于肉，因为保罗说祭偶像的食物算不得什么，这个肉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问题也不在于偶像是多有能力，因为偶像是虚假的，是无能的，在神面前算不得什么。关键的问题是，借着这一种形式，借着将肉献给某一个偶像，哥林多人事实上敬拜偶像，而不是敬拜神。神是祭邪的神，他呼召你，他拯救你，是要你可以真的敬拜他。这是为什么今天敬拜如此的重要。不敬拜神就是敬拜偶像。哥林多人借着这样的方式参加一个异教的宴席，把食物献给一个偶像，他们在做一种偶像崇拜。所以真正要逃避的是拜偶像，而这是旧约当中以色列人遭受审判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他们拜偶像。保罗如何指出拜偶像的危险呢？拜偶像会如何影响我们的生命呢？你会如何告诉一个孩子这件事情很危险？ 告诉他不要被火烧一下，你会让他接触一个碳的东西，但是你不会把他的手放在火上烤，对不对？你用一些方式去告诉他这个问题很严重。保罗问怎么样告诉我们拜偶像这个问题很严重，他借着主餐和宴席做对比，他借着主餐的含义跟宴席做对比。这个月第四周我们会讲主餐，但这里我们稍微要谈一点主餐是什么意义，你就明白为什么一个异教的宴席会这样深刻的影响我们的生命。在圣餐里面，葡萄酒、掰开的面包，我们都知道象征着主的血和身体，显然是指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拯救。酒还是那个酒，饼还是那个饼，但是圣餐当中借着圣灵的大能领受那个酒，就是真实的得到基督宝血的遮盖，领受掰开的面包，就是与基督受死的身体有份。保罗进一步说，我们虽然很多人一群人，但因为领受了同一个饼，我们所有的这些人都与基督在十字架上那个被钉死的身体合一了。我们所有人都合在一个身体里面，都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了。用一个方式说，因为基督十字架上的死，所有领受圣餐的信徒如今就在基督里和基督连为一体了。显然物质的饼和葡萄酒在圣餐当中它并没有改变，对不对？但是却有一个真实的属灵的影响力，属灵的功效，它事实上把参与和领受圣餐的众人跟基督连成了一体，不可以分开的一体。众人借着可见的圣餐在基督里奇妙的合而为一，在神那里被看为一个身体，没有分开的一个身体。伤害了这身体上的一部分，就是伤害了整个身体；威胁到这身体的一部分，就是威胁到整个身体。饼和酒虽然是象征性的，在基督里却带来一种实质上的变化，这是圣餐。你只有这样理解圣餐，你才能理解一个偶像的异教的拜偶像的宴席会对我们的生命才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因为按照圣餐的模式，你参与一个异教的宴席所吃的肉还只是肉，肉不会对你的身体造成影响。你今天很多人学科学的，你知道它进去就被你消化掉。耶稣说真正伤害你的不是从嘴巴里进去的，食物它的分子它产生的营养不会实质上的损坏你的生命，食物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在异教的崇拜当中，借着吃喝参与者实质上是与偶像联合了。参与者异教徒也好，宣称是基督徒的也好，在这崇拜的宴席当中彼此相交了。异教徒参与宴席的所有人跟这个看不见的偶像事实上在神那里被看成一个整体了，不可以被分开了。在神面前他就被看作那些不会说话不会动的偶像一样，那些圣洁的神所不能容忍的要挑战他地位和权威的偶像一样。借着这个偶像崇拜，事实上这个人不管他是怎么样的，他在神面前他的地位，神看待他的眼光发生了变化。因为神不再是借着基督看见他，而是借着那个偶像看见他，他跟偶像被连作一体了，不再是在跟基督里连作一体了。你知道我们是怎么样在神面前得拯救的吗？是因为我改变了吗？我很有知识，我很漂亮，我很有道德，不是，是因为神看我们是基督，神在基督里面看我们，神看我们是披戴了基督的，神看我们是在基督里的，所以你是安全的，因为你是在基督里的，你是不安全的，因为你不在基督里。这就是一个异教的宴席偶像崇拜的危险，在属灵的层面上，它与魔鬼假神成为一体。这不是你能感受到的，这不是你的 你实验室的仪器能探测到的。弟兄姐妹们，你实验室里的仪器都是经过数学的这个公式的这个拟合，然后算出来一个数据的。它分析的是一个物质性的世界，它不能看到这个在神面前属灵的世界。你看这个影响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保罗在这里说的，他说有一个矛盾，与基督联合的信徒怎么可以同时与偶像与鬼异教徒联合呢？这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你不能说你跟基督联合又与假神联合，你要么在基督里，要么在偶像里，你要么在基督里做教会的肢体，要么在偶像里成为异教徒的一员。这就是拜偶像带来的属灵的影响。你属于神，这是一个很清楚的非此即彼的问题。每个人看电视剧，任何类型的电视剧电影都喜欢看结局。好的结局应该是这样，在结局的时候，所有的正派和反派应该都被显明出来，然后双方要殊死决斗，对不对？那么当最后一战来临的时候，你是在哪一方呢？你是属哪一方呢？在这最后一战当中，你要为谁而战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已经进入这最后一战。显然，今天的我们常常把圣餐当作仪式性的，不过是一个仪式，有纪念的意义。我们不会认为圣餐带给我们任何属灵的影响，自然我们不认为这些属灵的异教的崇拜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灵性上的影响，食物不会影响我们的身体。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明白圣餐的意义，我们就明白拜偶像会带给我们怎样的一种影响力。它事实上会区分我们属于哪一个阵营。我们这个月的最后一周会讲圣餐，所以我在这里就提醒你，举行圣餐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怎么样看待圣餐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圣餐和洗礼都是一样，领受圣餐的人会得着一个属灵的实质，就是与基督连为一体，与彼此弟兄姐妹在基督里成为一体。所以保罗才会说，如果一个人在最终拒不悔改，却仍领受圣餐，他是在吃喝自己的罪，他不能与基督联合的。结果是很可怕的。保罗说，甚至有些人死了，因为不按理领受主的圣餐。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后果这么严重，因为他在亵渎基督自己。而另一方面，圣餐对基督徒的属灵的生命具有一种实质的影响力。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有时候你会感到信心软弱，你会为自己的罪感到很挣扎，我为什么持续的重复的这样犯罪，我还是基督徒吗？有时候你感到在基督里，主啊，我没有脸去见你，我也没有脸去见我的弟兄姐妹。然后你想，我怎么样从这样的软弱当中出来？很多人说，哦，我躲开，我不要去教会，我不要去见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这样的方式就跟亚当夏娃拿一个叶子把自己遮起来，我很羞耻，我不要见你。但是这不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的管道。神给我们的恩典的管道很重要的一点是聚会，也包括圣餐。圣餐因着它实质的影响力，因此他确信我们在基督里与彼此的合一，圣餐要用来兼顾所有信心软弱的人，圣餐要来兼顾所有不确定自己在基督里是不是得救的人，圣餐要来兼顾所有怀疑耶稣基督救恩的 全能的人。所以你感到软弱的时候，现在弟兄姐妹们，神给你的兼顾你的振奋你的方式是圣餐，当然还有其他的，但这里 我们看到圣餐是神坚固你信心的管道。所以简而言之，在十四节到二十二节，我们看到吃这个肉的背后是一个属灵的问题，你究竟是属于主的与主联合的，还是属于魔鬼和偶像与偶像联合？你很显然知道这是一个关乎得救的大事，在这最后一战当中，你属于谁？你要为谁而战？这是一个立场的问题，这是一个没有宽容可讲的问题，这是一个非此即彼、黑白分明的问题。不要把它当作小事。你是属主还是属魔鬼？那我们究竟如何活出属主的生活？让我们聚焦一个更大的原则，为神的荣耀而活，求他人的益处。请看23节到11章1节，为神的荣耀而活，求他人的益处。现在保罗把画面从异教神庙的宴席带到一个异教徒家中的晚餐。前面是一个神庙的宴席，现在是一个在一个私人家里当中进行的晚餐。显然保罗禁止基督徒参与异教的宴席，因为这是拜偶像。但是如果只是在一个非信徒家中进行的晚餐呢？这没有偶像崇拜的危险了，对不对？它只是一个晚餐，它不是一个神庙当中的敬拜。因此保罗说，如果有不信的人，请你到他家里吃饭，你们可以自由决定，愿意去摆在你们面前的肉只管吃，不需要追究他的肉是从哪里买来的，是不是祭过偶像，因为食物本身不会有影响。很显然，你要知道这是在几千年前写成的，这是在几千年前写成的。肉珍贵吗？肉很珍贵，你稍微读一点中国的历史就知道，要吃到肉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在哥林多市场上贩卖的肉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异教神庙流出来的，神庙当中的敬拜祭祀还用到很多肉，但这些肉吃不完的，烧不完的，他们不会浪费的，他们就放到市场上去卖，然后大家就可以去市场上买了吃。所以很可能你到市场上买了到家里的肉是之前祭过偶像的，这你不知道。这类似于今天有人去买牛羊肉，有些人就特别关注这肉是不是清真的，它是不是有一个穆斯林屠宰，还是一个非穆斯林屠宰，有没有碰过不洁净的器具。因为清真的意思是你切过牛肉的刀不可以用来切牛羊肉，你碰过牛肉的东西不可以用来碰牛羊肉的，就不清真了，你知道这个意思。但是保罗却说，不需要追究肉的来源，不论肉本身来源如何，都不会带来拜偶像的危险。你在家里面吃饭，不会有拜偶像的危险，因此也不会有属灵的伤害。信徒就不需要为自己和别人的良心的缘故追问查究，就可以自由的吃喝。但是，如果同席的人突然指出，这肉是拜过偶像的，是从某个神庙买回来的，信徒该怎么办？到你眼前的这个肉，香喷喷的肉，请注意，这是一个月没吃过肉的人，烤好的肉放到他面前，刚要夹到嘴里，然后再来，这今天庙里买来的，然后吞一口口水把肉放下，那我不能吃了。不能吃的缘故是因为这肉不对吗？不是，为了这个人的良心，因为他既然提出这件事情，他就认为这个肉是不是拜过偶像的是有关系的。为这个人的缘故，为这人良心的缘故，一个基督徒不可以让他以为基督徒参与拜偶像没有关系。他不能让这个人以为基督徒就算有些拜偶像的事情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不能让人以为基督徒就算奸淫也问题不大，基督徒不能让人以为偷盗不过是件小事。亲爱弟兄姐妹们，一个奸淫的人，一个拜偶像的人，一个偷盗的人，能不能得救？显然是可以的，完完全全100%可以的，只要他悔改信靠基督，基督的宝血的功效是完全 大有能力能遮盖他一切的罪。但是一个基督徒绝不能让人以为拜偶像一点点而已，吃个肉而已无所谓，奸淫一下下就好了，没关系的，偷东西不过是小事。耶稣用的方式很极端的，你的眼睛让你要下地狱就把它弯出来，你的手让你要下地狱就把它砍下来。他不是真的让你弯你的眼睛，他不是让你真的砍自己的手，但他在说一个真正信靠基督的人不可以为这些事没有关系的。所以为了这个人良心的缘故，为了让他真的明白真理，为了让他明白跟随基督与拜偶像是截然相反的立场分明的两条道路，基督徒要使用他不吃肉的自由，他要把到嘴边的这块香喷喷的烤肉给放下来。我们今天真的很难理解，我们的小孩有太多食物可以吃了，我们今天不用说小孩，我们都不会饿到肚子。但我真的请你想象一个某一个的饭局是你朝思暮想了好久好久，存了好久的钱，就希望去这个地方吃一顿的，你终于成型了，你为此饿了一整天，想扶着墙进去扶着墙出来，然后到了那里面，为了别人良心的缘故，你发现你得放弃这顿饭。你发现如果不是为了一个更高的缘故你做不到，如果不是为了一个更高的缘故你放不下的。这个更高的缘故是基督自己，为了基督的声誉考虑，我必须放弃自己的权利。为了神的荣耀不被玷污，我必须放弃自己的权利。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发现，当你思想到为了一个人的名誉，为了一个人的荣耀，你的动力会很不一样。有人在看着我，这个人认识我的太太，也知道我的孩子，知道我所有的人际关系，他在看着我。为了我家人的缘故，为了他们的荣誉，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绝不敢出轨。当你真的看重基督的声誉，当你真的知道你代表是基督的声誉，当你知道你真的是神的国度，你会怎么样行事为人？这个人看着你，我知道郑飞，你不是只代表郑飞，你代表你们一家，你代表晨光教会，你代表基督自己。然后你做什么事，他都很多人在公司里有些时候有个压力，你们基督徒应该是怎么样怎么样，感受这种压力是合理的。他知道你不是一个人活着，你不是一个人活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不是一个人，你代表是神的国，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活在这世上，你从来都不是单独的在一个家庭，你从来都不是单独的属于一个教会，你是属于基督他自己。因此为了基督的声誉，为了他的荣耀的考虑，我们应当如何行事？保罗说放弃你的权利，使用你放弃权利的自由，不要吃肉。当我仍然要提醒你怎么样智慧的来应用这段经文，你应该很快的意识到保罗在这里不是要提出某条关于食物的律法要求所有基督徒都遵守，保罗要指出一个更高的原则，是要荣耀神，让别人可以得到福音的好处，然后把这个更高的原则应用在各种处境里。所以 亲爱弟兄姐妹们，你要关注原则，然后这个原则在不同处境当中靠着圣灵赐给你的智慧合一的应用，不要脱离处境来应用这个原则，否则你可能被人利用。不要被人利用。举个例子，有人邀请你去他家里吃饭，你没有遇到任何良心上的问题，你自由的吃喝交流，饭后你离开的时候遇到另一位信主多年的弟兄，那让我以保罗做例子，你遇到保罗信主多年很熟，保罗坚持认为基督徒不能吃祭过偶像的肉，刚好他知道你去的这家人今天买的肉是祭过偶像的，听到你在他家吃饭之后，他就向你抱怨说，哦，你这样做犯罪，你这样做会让我跌倒，你不能再吃这些肉了，赶快吐出来。对这样的情况你该怎么办？你错了吗？你该请求，你该因为得罪保罗弟兄说，我向你悔改，求你赦免我，向神悔改，求神赦免我吗？你面对的这位弟兄是一个信心软弱的人吗？不，愿神阻止这样的情况。他不是一个信心软弱的人，他不会因为你吃肉就跌倒，他是在拿着吃肉的律法在操纵你，因为他以自己不吃祭偶像的肉为荣。所以这时候面对他的质问，你可能需要说，你的良心居然这样软弱，我为你感到难过。所以你明白没有，你所面对的人，你所面临的处境会极大的影响你来应用保罗在这里提出的原则。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要以为只有信心软弱的人才会面对这种问题，信心好像很好很敬虔成熟的人也会不知不觉的应用这些，因为他会把某些的律法当做他成功的标志。教会里所有的人，不管是信主多少年的人，都有一种危险，就是为自己而活，建立自己国度的危险。甚至一个人可以拿教会的知识、教会的表现、教会的才能、教会的人数、教会的经济、教会的事工、教会的影响力来为自己建立身份。所以你要明白，这不是一个信心软弱的人会面对的问题，这是所有在基督里的人都会面对的问题。你怎么样能帮助这些人？就是你始终学习为了神的荣耀而活，并把这原则应用在你生活的各个处境当中。今天教会常常关心的是基督徒的外在，你在职场当中碰到的同事也是这样，他们觉得基督徒就应该什么都做好事，基督徒就应该被人欺负，不是这样的。告诉他真正的真理是什么，告诉他福音的恩典是什么。今天教会常常关注我可不可以吃猪血鸭血，可不可以抽烟，可不可以喝酒，当然不是酗酒，可不可以练瑜伽，可不可以过圣诞节。那我发现大家只关心最后的结论，告诉我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的确教会会告诉你一些能做一些不能做，每个教会都有每个教会的处境当中一些规则，不会在每个时候教会都根据处境去详细讲解一个规则再告诉你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有时候教会只是简单的告诉你不要迟到。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把眼光只放在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上面，而是关注在作为神的子民，我如何为神的荣耀而活，以叫他人得益处而活。我不要为自己活，因为基督拯救我是让我为他为别人的缘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福音带来的，福音要拯救你，不是脱离你的羞耻而已，福音要拯救我们，不仅是让我们脱离我们的痛苦而已，福音要拯救我们进入神的荣耀，与他人一起分享从福音而来的益处。这是我们在各个处境当中应该考虑的更原则性的问题。事实上这是福音带来的奇妙的果效，福音之所以能改变这个世界正在于这一点。福音使我们与神的关系被救赎， 福音使我们人生的目标被恢复。亲爱弟兄姐妹们，你以为你的人生目标是为了什么吗？考个好大学，得到一个好的工作，跟心爱的人结婚，有一个房子，生两个孩子，快快乐乐的生活，直到你咽气的那一刻。不，福音带来人生目标的更新，是要我们加入向神的大合唱当中。我们的人生的目标被恢复，让我们得以为神的荣耀而活。这个被更新的目标触及我们人生的每一个角落，它就好像太阳升起。你看过南极当暴风雪结束太阳升起的那一刻吗？整个南极就被太阳的热度触及。福音带来的是这样，我们整个的人生就好像被神的荣耀触及每一个角落，每一件事情。荣耀神的目标不是一个口号，而必须落实在我们人生的一举一动当中。保罗这样说，我们或吃或喝或走或睡，家庭、工作、个人独处、学习、娱乐，都被这个目标触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要对自己说，我等到什么时候再来为神的荣耀。很多人这样想，等我的孩子成年了，再让他学习为神的荣耀。刚上大学的学生想，等我毕业了，我思考我怎么样为神的荣耀。刚结婚的人讲，等我有了孩子，我学习为神的荣耀。退休的人，这个工作人想等我退休了再为神的荣耀而活。退休的人讲，我已经这么老了，怎么学习为神的荣耀？现在就是神给你的时刻和处境，为神的荣耀。大学的生活是为了神的荣耀而过的，你学这些知识是为了神的荣耀而学的。你的工作怎么样与人相处，学习这些知识，赚钱养家是为神的荣耀而做的。你怎么样教养儿女是为神的荣耀而做的。你单身的生活是为神的荣耀而过的。你已经结婚了，保罗说不要再想着你没有结婚的日子，你的婚姻生活是为了神的荣耀而过的。你已经退休了，我在成年人的在年长的小组说，我们都知道我们没多少年好。我们所剩的这些年日，就是神让我们为他荣耀而活的。从现在就开始，从现在你的生活就开始，从你困难的工作、困难的家庭、困难的人际关系、困难的学业、备受挑战的处境、急剧的经济、矮小的房子，从现在这个时刻、这个环境当中，就为神的荣耀。这是神呼召我们要更新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福音要改变我们，是我们为神的荣耀，使我们可以看重别人的益处。借着这样的方式，我们真的让别人得着福音的好处。我可以说，就是借着这样的方式，这个世界要被神改变。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保罗的话不是写给一些基督教圣人的，我再次提醒你，这个话是写给所有相信福音的信徒，写给所有在福音里被更新的人的。福音的标准就是这样，福音的标准就是这样，福音的标准就是要让我们成为这样的人。这不是给我、给保罗、给郑飞、给教会这些组长同工的。不是给那些哇超级妈妈哇带两三个小孩都好棒的这些超级妈妈。不是只给那些身体病重人就尽前爱主的姐妹和弟兄们，给每一个人，每一个信靠福音的人，每一个在基督里的基督徒。神的目标借着福音就是要让我们活出基督，效仿基督。因此保罗说，你们要效仿我，其实不是效仿我，是效仿基督。这是福音的要求， 这不是过高的标准，这不是过高的期待，恰恰是福音最合理的要求。我们信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不是给我们设一个及格线和优秀线，你不要只追求及格就可以，没有这样的追求。我们信基督就是要效法基督，为神的荣耀而活，好像他人也就借着我们的生命得着福音的益处。神就是为此呼召我们，引导我们，试炼我们，神就是为此把我们放在瘟疫、灾荒、战争、经济危机当中的。在神那里只有完美和不完美两种选择。我们当然知道在此生我们无法达至完全，但我们始终绝不会放弃追求基督，他的荣耀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始终不能放弃的，必须竭力奔走，直到神让我们停下来，而到时候他要亲自接我们进入他完全的荣耀当中。神必成就这事，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怀着一个极大的盼望，就是你要接我们进入你的荣耀当中。当我们这样盼望的时候，主啊，让我们今天就为你的荣耀而做预备。主啊，如果我们不能够喜欢你的荣耀，不能够分辨你的荣耀，不能够追求你的荣耀，当我们进入你的荣耀的时候，我们该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居然被带入一个我们不能享受的地方。但主啊，你不会把我带入一个我们不能享受的地方。你今天在这世上借着你的福音要更新改变我们，使我们可以享受你的荣耀，享受你的恩典，并且知道我们如何为着我们所享受所追求的荣耀而活，处理我们生活当中哪怕只是一件吃肉的问题。主啊，我知道我们做得很差，每一次面对这个冲突，我们第一反应就是凭什么，凭什么我为了你要放弃我的权利，凭什么我要做出牺牲。但主啊，求你彰显你的荣耀，叫我们知道为你的荣耀的缘故，我们可以过得不一样，我们可以不发脾气，不抱怨，可以放弃自己的权利，可以愿意去服侍，为的是你的荣耀和别人的益处。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